131页，摘自第136节。我曾经说过，没有复制品这回事。然而，你可能会说，有些思想不是复制品吗？变化可能真的很细微，但变化永远都在。甲有意无意地传递出去的一个思想，到了收受者乙那里的时候，已经不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思想了。原本由甲持有的思想仍然留在甲那里，但是一个似乎雷同的思想却传到了乙那里。甲并没有失去任何东西，也就是说，在试图送出思想，试图复制思想的时候，甲仍然保有这个思想。那传给了收受者乙的又是什么呢？这一点相当重要，因为对于经常发生在心电感应通讯上的奇异，一个解释会很能说明原委。不论发送者是不是有意传递这个明显的复制品，在传递的瞬间，发送者创造了应该会复制原始思想的电子脉冲叠叠轻语。但就我所知，在任何一种实相当中，都不可能有这种一模一样的复制品。附带的一点是，举例来说，同卵双胞胎也不是一模一样的。一旦企图复制思想，我们就会发现，那企图本身会绷紧和拉紧，那脉冲会有维系或较大程度的改变。我想讲的重点是，任何想要复制的企图，其实是在强迫各个脉冲用一种不同的模式排列。当乙收到一个思想时，它已经是一个新的思想，虽然和原来的思想非常相像，但它并不是原来的思想。主要的身份无法复制，精确的复制永远是知识不足造成的结果。在某些例子里，两个思想也许会显得完全一样，但不管能不能透过检查证明，这样精确的复制是不可能的事。现在，当收受者乙收到一个传递过来的思想时，他可能对类似原始思想的那一部分思想起反应，并加以诠释。另一方面，他可能对不相似的那一部分思想起反应，并加以诠释。他可能对相似性或奇异性起反应，并加以诠释。他的反应是几种情况而定，其中包括构成思想的电子脉冲的强度，以及他自己对特定范围的强度起反应的内在能力。基于我先前解释过的种种理由，个体习惯设定他们能够处理的整体频率，所以在某种频率之内运作，个体就会觉得比较自在。原始思想被当作叠叠轻语，用来创造也许是或也许不是针对任何收受者的一个新的电性实相。显然，复制的企图是存在的。要不是有这种想要复制的企图，任何个别身份之间的相似性就会少之又少。乙收到的思想是什么性质，决定因素很多，我们只考量其中的几个，包括甲拥有的思想原本的强度，甲尽可能复制该思想的能力，甲创造的电子思想单位的相对稳定性。任何设定的收受者对于构成该思想的频率范围熟悉与否，一般而言，收受者会了解和诠释他自己惯用的强度范围。有一些或一部分被传递的思想 可能落入他的范围，有些则否。他可能收到那个思想当中与原始思想相似的部分，这样的话就可以取得一些科学证明。不过落入他熟悉的特定范围内，也可能是相异之处，在这种情形下就不会有足够的证明。我告诉过你们，情感也拥有一个电性的实相。由于情感的电子脉冲本身的奇特本质，在情感的脉冲范围内形成与送出的思想往往会成功。它们有一个特别强大的电子质量，基于我们现在不会讨论的理由，它们通常也落入强大的强度内。在强烈情感推动力之下形成的思想更为生动，并具有更大的复制倾向，比较会被成功的诠释。还有，因为情感存在于电性强度之内，所以每个个体都熟悉情感，也习惯对他们起反应，整个过程发生在瞬间。不过现在这个思想只是原始思想的一个近似物，事实上有他自己的身份，那个思想又再度被收受者本人改变，他并不是真的诠释了思想本身，他诠释其意义而形成一个新的思想身份。在我们上一节里，我告诉你们这个行动，传递这个行动本身，就改变了思想本身的性质与变性实相。再重复一次，我们虚构的发送者甲并没有传递一个特定的思想，甚至没有送出一个精确的复制品，收受者也并没收到同样情况的思想，原来的思想保留在甲那里，甲产生一个尽可能几乎一模一样的思想，将它传给了乙，但乙无法接收现有状况的这个思想，因为收到一个思想的行动也改变了它。它尽可能构成一个几乎一模一样的思想，并加以诠释。行动永远无法与看似接受行动的东西分开考虑，因为行动变成结构的一部分。行动始于内在，是所有实相天生具有的内在活力造成的结果，行动并非单独的一个东西，也不是一个身份，行动是一个存在的次元。